所以一旦你有这样的警觉之后呢，此时此刻我随时随地对外对人对事对物的三业造作应当有什么改变没有，对不对？要真的付诸于实践，而不只是一个理解而已，要把理解这个意变成你的语，变成你的身所行的作业习气，改变掉凡夫看一切不平等的那种习惯，那么由一切法性的平等真如的观察开始改变你的三业。所以佛弟子应当随时随地都是非常和善的，不是吗？非常清净的，不是吗？非常轻松自在又不逾矩的，不是吗？所以你看哈，我们孔子教我们呢，到七十才会怎么样，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而佛法是彻底的告诉我们方法，而不只是一个很抽象的很高远的目标，不晓得什么时候完成那个圣人的性格。圣人的性格只要对这个道理真正直观有力量以后，你见一切法如，你就会发起这种个性，你就发起这种个性，这种个性你自己可以知道，别人也可以受用。所以什么叫圣道？圣道就是一天 一天慢慢的去修正你的性格，对外的表现，对内的觉受，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发现你思维什么事情从外到里全变了，变下来的结果就是自在，就是清凉。试试看，那个就是修行的目的，对不对？不然你以为圣道是什么？圣道就是每天跟别人咬牙切齿的那边变大乘队还是小乘队吗？这是无聊啊。你慢慢觉得哎呀，你们去变了，对不对？栽培多栽培善根比较重要啊，是这样。到这边你就开始有很多的想法了。好，底下呢就开始对所谓的清淤圣洁、浓淡圣洁一个一个个别去作想。我是觉得啊，这边比较偏声闻的教官，不妨看看四禅波罗蜜，请各位看到219页，四禅波罗蜜修正第七支五啊，我们从倒数1、2、3、4、5行开始。明修正者，这个的文的上面呢，请各位写啊，是我们的前行。前行就要取一个对死的法性的观察啊。那么这个前行要怎么观呢？怎么样做呢？各位看到哈，行人，行人就是修止观的人了啊，就是在瑜伽师论叫做瑜伽师。这个瑜伽师呢，先持戒清净，旁边写两个字无悔，对吧？底下就讲了令心不悔，有没有？这个就是等引地如理作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讲了半天呢，讲什么定道资粮颂啊，说我们要有五门定道资粮，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戒律仪嘛，不是吗？戒律仪所现起的功德相就是无悔啊，就是无悔。先持戒精进，令心不悔。如果你偶有一些犯的话呢，不管你用责心忏，或者真正在三宝面前拜忏，拜忏不只是说哈，我的罪你给我担待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耍烂的心，是真正在拜忏的时候修止观，对不对？练习止观，练习观察缘起，为什么我会犯戒，把犯戒的因缘、前后记的一切的道理跟方法搞清楚啊。依着法华三昧忏的那个无悔顺利实心的道理呢，去修正我的三业，对不对？所以从忏悔六根到能够回向发愿，这些善根慢慢栽培起来，这就是令心不悔的总相了啊。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五门定道之粮，或者是智子大师讲的25前方便啊。这边是略略说了哈。先持戒清净，那是25方便的第一门第一门。然后呢，这样子呢，你的前行方便具足了以后呢，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易受观法。你要修观才观得来。如果你这些前方便都还没有做得善巧啊，你说你今天要起观是很难的啦啊。那么为什么今天你要取这个不净九想呢？他说这种观法呢，能破淫欲诸烦恼贼。淫欲就是你沉溺在五欲六尘的境界，这叫淫欲哈，到未必见是男女之间了啊。那么这样子的淫欲心呢，希求染浊的心呢，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烦恼。故而是当先观初始之人，持谈言语， 第一件事情不说话了，我觉得要死的人他还能够这么高危吗？不会的，根本话都讲不出来了，懒得讲了，也讲不出来了。首先想讲讲不出来，后来你会发现放弃了，根本不想讲，根本不想讲，就过去了。你慢慢去多陪陪往生者，你就会开始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慈谈言语，很沉默，非常沉默。然后呢，最后呢，习出不返，忽已死亡。所以我们经常取安般念呢、啊，我都比较建议啊，初修者从先观习出开始，气吐尽，吐到快没空气了啊，然后呢，再观习入。把你的数数，我们不是数随止观环境吗？你的数算的那个数字安置在什么地方？安置在出席，安置在出席。啊，如果你有很多冤枉啊、委屈啊，你也把它吐光嘛，对不对？吐光，那瑜伽行的人就会经常说，还要吐光之后闭气，闭一段时间，不要呼吸，对不对？发现这个不习入的状态，一直到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原来生命就是靠这一口气，对不对？可是憋住，那个憋能够憋多久呢？憋了半天，很可爱吗？吸进来之后，那口气就是我的生命，但是这是我的生命，不让它出去的时候也很难过，也很难过，就发觉无我。什么叫无我？就是这个东西就无我嘛，对不对？那是我，他进来就不要走了，就不要走了就好了。为什么会让我难过呢？对不对？所以出去不回来也难过，进来不出去也难过，来来去去，那还有我吗？对不对？还有我吗？我只能够在中间干预，令他短暂的不进不出，如此而已，对不对？勉强说只有住席是我而已了。啊，这姑且讲远了，讲到这里。习出突然不还了、啊、忽已死亡，气灭生能，无所觉知。气灭生能，无所觉知。其实也不是无所觉知，刚死的人他会知道，他会发现自己的身慢慢冷。有些身见重的人，他还不会立刻就离开，他会随着他身体的那个触的感受啊，会生大苦。那就是身见重的人啊，身见重的人。那么慢慢呢，你会听到你的旁边的亲眷呢，惊痛嚎天叫地，啊，言说方耳，咽癌呢，是癌吗？这个字好像是错的，我怀疑是错的，啊，哎，字的他是山东人吗？不是吧，他好像是江西人才对嘛。我刚才看那个字好像是俺，俺变了和气，我是去了哪里去了呢？这口气不见了，气灭了，生冷了，这个我跑哪去了？这个我跑哪去了？如果色身是我，那他跑哪去了？这个时候死的人又很清楚知道啊，对不对？又听得到旁边的亲眷嚎哭啊，你乃至于这个时候会说话，你靠心啊，对不对？老子压没戏了，你靠心啊。靠西洋了，那不就靠西洋了、啊最后你看，你还会觉得吵死人，呵呵，狼的戏了戏了，差被戏了，你会觉得他们实在是虚妄分别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很好玩。此谓大威无可免者，这一种呢，让大家都会觉得恐怖的东西，根本是不能避免的。无可免者这四个字是重要的，谁可免呢？你不管种姓高低，不可免。对不对？你是男是女也不可免，是不是这样子？你是年轻是老的也不可免，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管你什么差别，你都不可免。那这件事情就好像是这一个娑婆世界一样，洁净了以后呢，七日火灾无有一件事情是不被烧成灰烬的。所以他说啊，就像洁净一样啊，火烧无有遗脱。底下那个句子，那个句子，我建议各位背起来，我觉得。背这些句子，比去想象那个境界简单多了。那个道理一想，我们就是要得到那个结果，懂不懂？所以大乘啊，比二乘人有一点优越的地方就是什么？二乘人呢、啊，一定要怎么样产生相观？相观有个好处， 专注，专注，依着现象的所缘，你就会起理观，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事理不二，你也有这样子的道理可以体会。可是我们要问，取相观目的是什么？目的第一个专注，对不对？第二个起道理的思维。那专注，我可以专注另外的别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专注呼吸就好了，对不对？身体就在这里了，我就在鼻息这个地方了，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空气根本就没有常相在那个地方嘛，所以立刻马上就升起了最后法性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就进到法性的三昧观察去了，哦，不见得要去照那样子的相的次第，这是大乘的优越的地方啊，优越的地方。不过呢，那些二乘学者就坚持觉得说，你们大乘不照过去释迦牟尼佛那么样次第的教，我说我们都不再活在佛的那个时候，今天看得到要怎么样走路那么慢，对不对？那这要像要那样的观，那都是觉因论师在清净道论所写的，啊，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所写的都是不派佛教已经是后期的东西了，《瑜伽师地论》这本书啊，成书比清净道论还早啊，懂吗？还早啊，这本书的出土比清净道论还要早哎。依我来看，它比清净道论更接近部派佛教的原始时代的传承。如果个人都是部派的传承，那为什么你的传承是真正所谓的原汁原味？我们这就不是呢，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智者大师当时也读到很多很早期的禅经呢，啊。你要知道啊，隋那个时候觉因论师还没出生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智者大师所看到的禅经是很多小乘传过来的，很西域那边的梵僧传进来的东西啊，他看到是原点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说他的东西难道不真吗？难道不真吗？那些傍大乘的人实在是要求啊，就是，你有点佛教历史的基本观念，你不晓得你的传承是来自于部派吗？部派就是传承嘛，对不对？你今天不过用你的传承在看别的传承而已嘛，那一样都是自己的老师这样一路传承下来的东西，你要回到历史的时间点上去看嘛。好，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不要这边变了，真的变。今天妙老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是先有小乘后来再发展成大乘的，不是这样子的，是先有大乘法后来才有小乘法的。如果没有菩萨哪有佛，如果没有佛哪会有佛出世去教导声闻弟子，对不对？那些声闻教官的人说，哎呀，佛就是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现在就是声闻，所以我们现在学声闻法。可是问题，那你就是说，佛之前没有佛，佛之后没有佛，对不对？那全天下十法界，未免也太孤单了嘛，释迦牟尼佛也太累了嘛。对不对？就靠他一个人要教化十法界的所有一切众生呢，啊，没有道理嘛。那甚至这种想法难道不留一段灭吗？难道不留一段灭吗？难道佛是无因无缘就自动成就的吗？是这样子吗？好了，讲远了，就是，好，这边的寄送就说了，始至无贫富，只要始因缘来了以后呢，无贫无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对不对？不管你贫富啊、男女啊、种姓高贵啊、年纪轻、年纪老啊，啊，没有这些贫富的差别了，实相是不会拣选你个别的特性而会有差别待遇的。所以呢，无勤修善法，啊，无勤修善法。如果我们不勤修善法的话呢，不管你今天是贵还是贱，或者是老或者是少，无免者。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智者大师很明显的依着什么？依着瑜伽师地论的传承来的。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没有看到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在唐朝盛唐的时候，玄奘法师才带回来的哟，知道吗？各位从这个寄送，难道不觉得奇怪吗？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他就把这样的道理整个归纳一下，我觉得这样归纳很好啊。那你比你去背瑜伽师地论容易多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又有押韵，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还告诉你怎么样去想。 如果你不自己好好的勤修善法的话，管你是贵啊、贱啊、老啊、少啊，或者是贫啊、富啊，对不对？他有个 一点倒装，文脉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不勤修善法的话，死的因缘一到，管你是贫富贵贱老少，这条路不可免者，对不对？这样翻译，乃至于到了那个时候无七情可救，没有可以救你的人，你今天救谁啊，叫爹叫娘都没有办法的，亦无七狂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骗我们的了，对不对？无憾葛得脱，没有什么东西挡得了死神不来的，对不对？能够逃得了死神的戏缚里，一切无眠者，就是告诉你一切的造作，一切的造作都没有用的，对不对？如果你的造作就依在身心之处，如果你今天怎么造作都只是想让身心不老不死的话，乃至不病的话，那根本就是虚妄的，你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死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怕的，因为它一定会来，对不对？它不是用任何药可以治得好的，药只能够改善我步向死亡的生命品质。这是一个 Adam Smith， 哎，不是 Adam Smith 是经济学家，我忘了那个 Adam， 我知道他是 Adam， 那个就加医科的那个创始人，他讲一句话，他说啊，医生不是救死人，医生真正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能救就救了，不能救的病我只是延迟他的死亡有用吗？你让一个人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受苦，这算是医生的责任吗？医生的责任就是说我让你尽量不死哈，可是你要继续受苦，这叫医生吗？这牵涉到伦理判断的问题了。那这件事情告诉你，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嘛。那在我们一根很清楚的情况底下，建立一个死不用害怕的观念啊，所以对死不惊不怖不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认知。我们不是故意要去想很悲观的，因为死本来是实相，怎么会是悲观的东西呢？那很多人觉得说佛法老是把死挂在口中很不吉祥，我说哪一点不吉祥啊？你每天在那边试穿川居变脸，难道就吉祥多了吗？对不对？讲话论高低就是吉祥了吗？你把死之必来无可免者这件事情搞清楚，而且很确定，而且心中不起惊不畏，对这个事情很自在，不是比较吉祥一点吗？有什么好逃避这件事情呢？没什么好逃避的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读那么多的经，最起码的效果就是这个。我觉得当在直观当中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无可免者四个字，心就自在了，心就自在了，当下就自在了。所以剩下的事情呢、啊，只不过姑且借一些因缘来装点门面，对不对？让这个生命品质让别人看起来好一点，让我能够好好的修法，如此而已，对不对？是这样。所以他说啊，死法名永离恩爱之处，只是离开你的恩爱，恩爱只是你的执着啊。一切有生之所悟，有生就是三有啊，一切的有情啊，有生就是有情啊，一切的有情都讨厌这件事情，对不对？虽知可悟，但是怎么样，生无得免者，我生不久必当如是，同于暮死，无所别之啊。你还有别一条路可以走吗？你告诉我，对不对？你还有别条路可以走吗？啊，我今不因贪着五欲不觉死志啊，不觉死志就是不死寻思啊，经常做很多计划，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求自己的长寿。这样子的话呢，同于牛羊啊，牛羊也根本不晓得明天会被拿去抓去宰掉，还不知道，对不对？今天呢他看到有饲料也猛吃猛吃，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不知死之将至，活着的时候那跟牛羊不知明天会被抓去宰了有什么两样呢？有什么两样呢？他是畜生啊，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很尊贵吗？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死之必然不可免者，你今天能不能改善不要像牛羊一样的过日子，一天只是过过一天呢？那把所有的一些可能性变成一种梦想，在一直不断的希求呢？ 所有事情能够去实践的，你能够把握的，真的应该怎么用心呢？啊，这些牛羊禽兽虽见死者跳腾啸吼，不自觉悟。所以跳腾啸吼就是说，当你一群牛，对不对？然后狩猎者一支枪砰打死了一个，然后那个牛或羊死在那个牛群当中了，那其他人就怎么样？跳腾离开，对不对？逃命哦，跟酸哦，来去走哦，就干。虽然够性命了，都安尼了。虽然够性命了，就只是保存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而已啊。在这个时候呢，不自觉悟，不自觉悟。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呢、啊，我跟那个老师一起，我们共同上那个阿含经呢、啊。这是阿含经有讲到思念处啊，思维四谛的道理。佛就说了，如果你啊这个衣服着火了，着到什么，着到连头发都着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个他的比丘弟子就说，赶快灭火，赶快灭火。佛就说，莫作是说，但自头一，先不要管衣服乃至于头着火了，就在此时你应当的思维什么，思念处，相应四谛的道理，你当知一切法苦集灭道，这样子。他说，连旧头燃已经当在眼前哦，逼迫身心呢。这个时候呢，他只是做个比较了，要有一个已经在侵夺生命、现在目前的危难现前的这个时候，你都还要把思维第一谛当作是比他优先的事情。当作比他更优先的事情，这个事情就跟贡嘎万哲仁波切一样，他跋涉 好远的路，对不对？那到达这个印度的时候呢，他去见他的那个以前历代的上师中山仁波切，他也去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就问他，哎呀，你那个时候很危险吧？他说，有三次很危险啊。他说，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折磨你？他说，不是他们折磨的问题啊，是我忽然发现我失去菩提心了。他发觉他最危险的三次是几乎失去菩提心了，几乎想要恨折磨他的人，是这个意思。他发觉我失去了慈悲的想法转变成恨的念头了，那个时候他觉得很危险。你看一个圣人的心地想的事情跟我们这种凡夫差别多大，差别多大。倒不是说你头着火了你不去救，救头一样救，对不对？做事一样做，一样做。跟你讲，思维这些第一谛根本是不会功夫的事情，只是你熟不熟，只是你把它是不是当作第一顺位，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段文是这个意思，不自觉悟啊，还在那边啊，以为自己逃得掉，对不对？纵使逃得掉又怎样？你还是等到下一次猎人来找你嘛，是不是这样子？逃是要逃的，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起觉悟的心呢？还是哎呀，好不容易逃掉了，看到旁边一堆肥肥的水草，哎呀，剁下来又开始吃了。那这样的生命品质跟牛羊没两样啊。于是他底下说了，我既已得人生，识别好丑，当求甘露。甘露就是什么？涅槃，不死药啊。当要求这种不死药，就第一谛，一定要见第一谛，不死之法，要有这个心呢、啊。你看，一个道人心，智者大师的心事，尽在这三行。他从前面的这个八句偈，得出这样的想法，你看看，了不起吧？了不起吧？一个圣人的心，一直要想到死之将至，无可免者。这八个字一想起的时候，他就这样的思维，马上转成什么？侠满难得，佛法难闻，经已闻，我当如何栽培善根，对不对？如何回向佛道，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呀。如果再有来生的话，发愿往生，这样子，长生如来家也可以啊。不管你什么愿，只要服于正法。于是底下他就有个总相观了，如记说。六亲根玩具自见亦名利，自见就一直是观察的意思啊，分别的意思，辨析的意思。 明鉴嘛，我们是说、啊、你明鉴呢、啊、对不对，大人明鉴呢、啊、那个鉴就是分别的意思，你用智慧好好去分别一下，对不对，好好分别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呢不求道法，唐就是往寿的意思啊，唐寿生智慧，智慧是住在这个词身上，对不对，这个生四大五蕴是受食各种的长养，让我的身心不要枯萎，而让智慧能够暂住在这个色身当中，依着六尘一切的法相能够去契入法性，而得到大智慧。如果我们今天不以这个六情根来求道法的话呢，你就唐寿有这个身了，对不对，这个身除了带给你苦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能够让你求道法而生大智慧的话，你就是唐寿身，对不对，唐寿身，你辜负了这一期生命，枉有这个色身，只是徒自受苦而已。禽兽皆易智啊，禽兽也能够去取它的东西啊。我们忽然发现呢，你看哈，小鸟也没有什么大脑，对不对？啊，没什么大脑。可是我刚才吃晚餐呢、啊，其实那天我吃饭的时候就经过那边，在开南台北法商。台大法商学院后面那个巷子有一家字面店，那个字面店的门口顶棚屋顶上面呢有一个燕子做的小窝，然后里面呢现在呢有四只小鸟，还有那个小燕子的鸟有一个好清楚的白线，两条嘴巴张起来比它头还大，就跟我们小 baby 一样，我们的小孩子啊也是头比身体还大，对不对，就表示说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个很重要。那四只小燕子也是一样，它随时随地这样嘴巴这样张大大的，哎呀他爸爸妈妈就这样飞进飞出，养一只小虫这样子拿给一个吃，另外一个就抢，就这样子吵吵闹闹就在那个小燕子窝里面，这样子生命就是这样子，生命就是这样子。你看到这个事情呢，禽兽亦皆易智，他没有大脑，他也是这样过活，就是要活下来，就是要活下来。他不用太高明的智慧呀、啊。欲乐以自治，我们现在呢，如果以五欲六尘之乐来自己放逸，自就是放逸的意思，放逸身心，而不知方便，而不晓得出离生死，求得不死要道法的方便啊，为道修善事，善事就是善根，为了要成就这个圣道呢，你要栽培善根啊，要用这些道理方法来栽培善根。既以得人生而但自放置，我们现在呢人生难得经已得了，而我今天还放逸身心，不知修善行，与彼复何异，彼就是禽兽，对不对，跟那些禽兽有什么差别呢，三恶道众生不得修道业，因为他们太苦了，不是太苦就是一根不利，就像禽兽他愚痴嘛，对不对，对境界不明了，也不能有音声文字的分别的能力，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修道业。而我今天呢，以得此人生当免自疑虑，由这一段文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净观的目的是什么？栽培什么善根？精进道业不退转的善根。所以不净观就是告诉我们思维狭满人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很清楚而且很重要的思维的内容跟思维的方向。否则你以为拖着死尸的是谁，对不对，你要参什么，那不就是个我吗，就是个不知死我的我吗，就是妄有这个身心跟禽兽过得没有两样这个我吗，对不对，这个我除了叫做我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这就是拖着死尸的是谁，这一句公案，这一句话头背后你们要去思维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多读一点教法的话，你参话头也参得起来嘛，对不对，啊，不然拖着死尸的难道是别人吗，等到别人拖你这个死尸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死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人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参拖死尸的是谁，是这个意思啊。这段文就是告诉你狭满人生了，对不对，不要这么浪费时间参话头了，回来书读清楚就知道了嘛，就很清楚了嘛，把这个道理改变你的三业嘛，你习气就会变了嘛。 行者思维是矣啊，汲取我所爱人，这个时候呢就转一个我所爱的人，或男若男若女，脱衣肉体，脱衣肉体卧至地上如前，如此思想，一心三昧观此史诗，心生敬畏，破爱着心。所以你看哈，所爱的人是谁呢？要我就会先把我自己摆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把自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什么时候最好观呢？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对不对？衣服一推一脱，那衣服本身的那个臭秽不好闻的味道，难道那是外来的吗？就是自己搞出来的嘛，对不对？就自己的三业造作搞出来的。那由此呢，破这个爱着之心呢，此则略说实想。实想是这九想的前方便，这实想是总相观。我们前面呢也有讲实想，对不对？在修守成地有讲实想，对不对？其中也有一个实想，十个里面的一个叫实想，这就是实想啊。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九加一了。底下呢，复次九想有两种，底下的九想观有两种，一种是立根人，一种是顿根人的修法。那么如果各位行者呢是立根人的话呢，玄心存想死障等事，死障就是从死尸以后所现起的膨胀等那九个相。那么玄心呢就是玄想，就是不去看画片，不去思维一个什么东西，就自己去这样子玄想啊。悉得成就，也可以成就这个意思。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身体所心升起的那种觉受，心里面所缘取得到那个道理。只要你身体起的那种觉受，对不对？你观察那个觉受，心里面会缘到那个道理，你就入那个道理进去理观，进去理观。相取相也只是要升起身心的觉受，对不对？入理去观察。入理去观察。所以如果你不欢喜，你不欢喜借着取相来产生专注的奢摩他的效果的话呢，你也依立根人的修法就可以了。但是若顿根人悬坐不成，有人就是这样子想，想不出来，想不出来。那好，给你一个方便，什么方便呢？你用彩画木石，或者是什么直接看真正的史诗。他说啊，必须见人出始至尸所，知道尸体所摆放的地方，取事相以细心修习，就把它取到心里面来呢。说就这样意念，修习就是意念，不断不断的意念，到了什么？到达见相分明的地步，心想就成就即发三昧。所以目的就是要发三昧，三昧就是直观等持，对不对？能够直观等持，能够发起三昧的圣解相，于后见离死是随想即见。所以你看哈，最后纵使是顿根人也要离开死事的，不是老是在目中间修理。你随时随地只要一作意，对不对？只要一作意，那一个不尽想，整个的身心角色就会出现。声音出现什么效果？下面人生嘛，这是第一个效果嘛。还有我之前曾经几次课所讲到的，跟各位学长分享了很多东西，你要去思维悲悯，悲悯心也会起来，对不对？思维法性，入理去观察，般若的智慧也会慢慢增长广大，对不对？你调一个方向，扩大所缘，心身心的觉受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而取相就是一个方便，不是花了 90% 在那边取相，却忘了什么？学佛是学观察内心的道理相，那才是重点，那才是重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根气做得来，你就找对的方向去作意，这是目的。不用拘泥在那种行修的次第上，因为你过去生有没有修善根如何不知道，你慢慢修下来之后，你才会知道你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这个修止观要依善友，依善知识，由别人来看，不要自己苦修啊。我刚刚在三楼啊，我看到一个学长，实在是，我很早，我刚刚到基金会来，我就认识那位学长了。那位学长很发心的人，非常发心的人。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刚刚在三楼看到他跟另外一位学长在介绍持咒这个事情。他说他最近呢、啊，去禅梦禅老和尚，那得到他指示的一个咒，他最近持了几万遍，然后发现身心开始起热， 热了以后呢，他发觉他看东西不爱吃了。我说我不用持咒也可以得到这两个效果，我不用，我跑步真体就会热了，对不对？乃至于呢，我只要有残月的喜，我根本也不会怎么样，不会爱吃饭，饭就自然会吃的很少了。需要你持咒持半天才得到这两个身心觉受，还公干呢？嚯、哦，让别人觉得哦，那我要持咒持那么几百万遍。如果持咒不生观心而相应的智慧的话，一点都没有用。你只有在持咒的那个当时升起的定少数的慧，可是呢，离开持咒的当下，你所做的事情一样是什么？愚痴相应法，还是愚痴相应法？我不是说他那个人很愚痴，而是实在是真的要抓住重点，抓住重点，而不只是要贪恋所有一切方便法所升起的身心觉受。我们一直不断的追求身心一定要什么觉受才是对的。我告诉你，什么东西最庄严？做任何事情都不起烦恼，那是庄严的事情。不是你长得多好看，你长得再丑也都没有关系了。你人再笨，背都背不起来也没有关系。你心就很清净，做什么事就是不起烦恼。跟你讲，那样就很庄严，非常庄严的。你很多人修行修半天，也不过要得到这个效果而已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讨厌看到有个人。上课是上那个什么很说什么究竟无上大法，可是上课前吵吵闹闹，为什么一堆麻雀在那个地方？那下了课之后，一下课，回向回向做完，一方不大不利啊，不大不利不大，那个死样子就出来了，那个老百姓那种死样子，没有经过训练的样子，全出来了。全出来了，一点残月的后势力都没有，没有，没有。我也不得不要讲一件事情。我上礼拜几个两已经两个礼拜六了，因为我答应一个法师下午要上课嘛，所以我每次大概差不多1:30前我就会到地下室，就会看到三间教室都会睡着一堆人，然后开着冷气，那冷气是十方。当然，有人认为说：“哎呀，基金会很有钱，开冷气吃死方的，这是我应该有的。何况我有捐资啊，对不对？开冷气有什么不可以呢？就躺在那个地方，门关起来，那一个房间就睡三个人。我觉得这样妥吗？好吗？不好吧？真的不好吧？然后乃至于我看到有一个后来在班上，我们一块。”在那个小教室上课的有一位学长，他也很早到，他到了那里之后呢，就坐在那边打坐，坐在那边打坐。你是把身心放逸躺那个地方，贪尸而卧，你没想到你自己那个样子像个死人吗？死人干嘛要吹冷气呢？你不就像冰柜吗？你心一静不就凉了吗？你今天还在那边。修四转心药，在那边搞半天，念完了之后，平常这个作为一点都不相应吗？一点都不相应吗？所以我觉得啊，日用平常才是道，对不对？学了半天，就是在日用平常见真章，是这样。啊，倒不是说一定要刻苦，不是这样子。啊，觉得怎么样？大家能够啊，大众安住身心，这是一个很重要慈悲的想法，不是依着我的喜好，我就是一定要躺平才能睡觉嘛，对不对？可是看他们老师就在三楼啊，面对着墙壁啊，他做得好好的，大家为什么不学老师那个样子呢？学老师要学他24小时所有的样子，这才跟上师可以相应的嘛，对不对？老师可以做得到是那个样子的三页，一个学生却不学他的三页，那你干嘛？你只是像 copy 跟录他的支箭下来而已吗？不行这样子的呀，不行这样子的。好，这个是讲远了哈、啊。这样发起三昧啊，于后渐渐离死思想啊，但是呢，也会随想就现现什么？那个即见也是现的意思，就现起那个所缘。所缘是什么？你自相也可以现，共相也可以现。那后面呢，就有障相、坏相、血涂漫相等，啊，我就不一一去给各位消文了啊。 我请各位呢，你们去把它抄录下来，然后呢对照，我跟各位对文哈。好，请各位翻到221页这个几个哈，请各位看到《瑜伽师地论》的101页啊，101页第一行，这边呢就按照当时的临床经验呢，就为我们写了啊。如果你今天摆一个史诗在面前的话呢，约顿根人的修法的话呢，你就会看到有这样十日的尸体的变化啊。请看这里哈，他说取彼相宜，就是取前面的哈分别心啊。我们比较希望各位修总相观啊。那么如果必要的话呢，我只跟各位建议呢，清淤想跟古所圣解两个啊，这是我经验上建议给各位的了。好，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发起清淤圣解哈。他说若此时是经一日，血液已尽，未至浓烂啊，浓烂，于是呢发起清淤圣解。所以呢清淤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血液慢慢，因为有些地方有血液嘛，有些地方还没有，已经没有血液了，所以还保留血液而没有办法分解掉或者排出去的呢，你就会变成什么淤青，现起的那个皮肉相，就那个就叫清淤。若此时是经二日，以致脓烂呢，未生虫蛆。所以脓烂跟烂坏两个都有烂字，但是两个的差别在哪里？看有没有看到虫？那个虫会从皮下面钻出来，还不是从外面钻进去的，很奇怪啊。那个死尸的那个虫是从身体里面钻出来的，就表示他活着的时候就住在哪里？他住在自己的肠胃里面，还不住在别处啊。那有些地方呢，有人肝也生虫的，那有人死后啊，肝一解剖出来，居然肝还有虫的，表示那肝早就坏了，肝早就坏了。所以呢那个肠胃的虫啊，它就会闻味道啊，从肠胃道一直往上走，走到肝坏掉肝的组织的部位，它会住在那个地方。虫不会住在活体上面，它就住在死的东西上面。所以你吃的越多啊，你吃的越多里面的虫就越多，因为它越有东西可以住嘛，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马上吃马上就排便啊。所以老师讲，我们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所吃进去的东西都是死物，对不对？死掉的无形嘛，啊，死去的四大，那些虫蛆都是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今天的活体它住不住？住不来，它一定住在那个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里面。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不吃东西把它饿死，可不可以？可以的，不过你也会死就对了。你会死，所以这个之间要保持一种恐怖平衡啊，怎么不要养他们太多，可是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两个的差别哈。那么食已经过七日之后呢，身体就会生出虫蛆啊，不只是里面会出来，外面也会东西进去了哈。那身体已坏，就会发起啊脓烂这个圣解，然后乃至于呢里面长虫了，可是它还没有跑出来的时候呢，它会产生膨胀。所以那个字啊，旁边有没有个肉字边，有没有？哎，那个字正确古字是这样写的。我们现在的接近白话的字是那个澎，澎湖的澎，改成三点水，把它肉字边换进去，有没有？左边的三点水改成肉字边，我们现在写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前面叫胖胀，有没有？那个就很显然，那个胖是错的。因为胖是现代的字，古字的胖不是那个字啊，所以应该是这个膨胀才是对的，古字。好，那我也不念了哈。底下呢这段文啊，底下这段文，若此死尸为猪狐狼自枭雕鹫鸟雀恶狗之所食啖，于是发起食啖圣解。这就是外物破坏啊，外物破坏。纵使没有这些这个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呢，或者是腐食动物呢，你光是虫蛆它自然也会坏掉了，它也是食啖圣解了，只是没有破坏那么快而已啊。即使死尸既被食矣啊，皮肉血尽啊，为筋残骨，就是那个软骨啊，还紧锁住两块前后的骨头，对不对？为筋残骨，于是发起什么异次圣解。这个时候呢，整个血肉是摊在外面的，所以呢斑驳的啊，只剩下维系的一些肉还挂在那个骨头上面啊，维筋带一点点皮肉呢挂在骨头上面，这叫做异次圣解。那个异啊， 别的文也叫做遍，遍次圣洁。我也怀疑这边的意义是不是遍，我觉得遍次会比较对啊，遍次这个字会感觉比较对啊，遍次圣洁，这个尸体会整个变成红色的啊，不是比较偏红紫灰黑这样的颜色。若是死尸或被石弹肢节分离散在出处，或有其肉或无其肉或余少肉，于是发起什么分散圣洁，就是分在各处啊，这是第七个啊，前面自己要编号哈，到这边是第七了。那么若是死尸骨节分散，手骨异处，足骨异处，这个我想不用念了哦。这边下来呢啊，其骨圣洁，就是一个一个约分散各处，一块一块的骨头呢，起什么骨圣洁？那什么叫做锁呢？你看哈，若复思维如是骸骨共相啊，共相，这不叫共相，共相连接而没有分散。那既然连接在一块，表示说它的骨锁啊，它的筋呢、啊，还两个互相联系着，对不对？是两块骨头接在一块，这个叫做锁相啊，这叫锁相啊，连接而不分散。唯取初相，初相就是总相，把两块骨头衔接在一块的总相取起来，不尾系，不特别个别去观察它这两块个别的骨头啊，不尾系取肢节区区，因为两块骨头既然衔接嘛，它就可以弯嘛，对不对？你不要去管它弯不弯，把它总相取下来，这个呢如是尔时就其什么所圣解，所圣解就是整个肢体连接起来的样子啊，一块一块连接的个别相。如果你尾系取肢节区区尔时，就发起骨所圣洁，你就取说啊，这个头骨在这里，然后底下是这样这样这样，就把那个骨头长的那个方向骨所相连，连成整个人的骷髅相，这叫做骨所圣洁。那么骨所圣洁有两种所相，一种是形骸所，一种是肢节所。形骸所呢，就月之从血所肌骨乃至骷髅所住，肢节所呢是臂腹等骨连锁，即臂腹等骨连锁，什么意思？我其实也不太了解。反正呢，我上次不是带了一个骷髅头来吗？啊，什么叫做形骸？形骸就是造成那个主要的外面形状，有没有？外面的形状身形会让我们看起来有个人的那个外形。那么什么叫做肢节？肢节是里面的，除了外形之外，里面的串联，就为比那边来的或者是胯骨这个里面比较维系的，那叫肢节所。造成形外形，像这个手下来，这个外面的这个骨所就叫做形骸。这个骨所以内的固定脏器的位置，对不对？或者衔接上下的那个骨所叫做肢节所。那个别里面讲的那个名称呢，就是那个骨头的名称。那除非你们解剖学很好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太维系了哈，我是不这样取理。好，附有两种取骨所相，我们上礼拜讲过了，一个是取假名彩画，假名不是假的哈，是借着我们的名言呢、啊、然后呢画一个骷髅头在彩画上，或者做一个雕像啊，做个雕像木石泥等所做的骨所相。二，取真正的真实骨所相，像啊西藏啊，他们就根本把他的上师啊的头骨拿来当法器，对不对？然后把头骨里面呢，因为他思维啊，这个是他老师的骨头嘛，所以他在头骨里面就会画很多的那个本尊像啊，然后呢他里面的手骨啊就会化作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为了帮助他取相用的。这些都是真实，他们真实当时的修行人就是拿真实的尸体啊变坏的东西来做这些所缘啊，这是真实啊，真实骨所相。那么若思维假名骨所相时，尔时变名啊，变尔时为名起所圣解，不名骨所啊，这时候呢叫做所圣解连接相。若思维真实骨所相者，尔时名为骨所圣解。所以这两个名字的差别，一个是假名依着彩画木石所做的叫做所圣解，如果按照真实骷髅真实的死尸所做的像， 那叫做骨所圣洁。这种话哈，到现在就不为真了。我上礼拜不是拿那个东西来吗？那根本是假的嘛，对不对？用我们的 PVC 啊、塑胶、橡胶做的东西，过去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不能够真实现那个真实的骨所像。那现在有可以了，做得到了，所以这个已经不为真了哈。我们不管它。又及此外照射色相三种变化，一个是自然变化，二他所变化，三两个都有，叫做具品变化。从清淤到膨胀，清淤是第一个响，对不对？膨胀是第四个响，前面的一二三四这四个叫做自然变化。所以一到四，清淤位到膨胀位，这四个是自然变化啊，不管有没有外力，它自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从实旦响的第五个圣解哈开始，一直到后面啊，始终实旦乃至到分散，分散是第几个？第七个啊，五六七三个就叫做他所变坏啊。那古圣解、所圣解乃至于古所圣解，就叫做具品变坏，就是前面的自然变坏跟他所变坏，最后都会共同变成骷髅头，对不对？啊，所以骷髅头是前面的自然变坏跟他所变坏自然的最后的结果，共同的结果，这道具品啊变坏。我这样念过去是帮助各位要能够消文，知道这个文字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要取第一个清淤跟最后的骨所，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年头要去思维他所变坏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他。啊，不管它，清淤是自然而来的啊。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取得那个相，然后呢，具品变坏就是骷髅头，我们最后就会变成骨头那个样子。骨头就是框起这个样子，然后披一块肉，包一个皮，里面放很多的脏器，摆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全身大致分成这三个部分，各位只要做这样的想就可以了。若能如是如实了之，外不净相啊，就是别人也是这样子，从自己是这样子。到去观察一切的外有情也都是这样子的存在，所以你会发现我有没有比别人高贵的地方，或者反过来想，别人有比我高贵的地方吗？没有。那么由此之故，难道我们大家都很低劣吗？不会，能修法就是宝贵的，没有高低的问题，只有什么因缘的问题。我能不能遇到求圣道能够证不实法的方便，那才是殊胜的，对不对？那才是殊胜的。于是你就知道谴责什么东西了嘛，你心就不会在哪里打转了嘛，对不对？哎呀，所以我就想跟夏一讲啊，你不应该去跟李敏南学那个宗教，你应该回来学佛才对，对不对？那个宗教最后也没有帮助他不去上吊啊，是吧？当然学佛也有人自杀的啦，那都是学坏了。不管哪个宗教，老实讲，如果你没有真正老师的教导啊，你不去闻思，只是把它当作精神寄托，那每天还是五欲六尘呢、啊，最后的下场就看因缘了，那是很不保证的，那真的是赌博哎、欸，真是赌博哎、欸，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啊，若能如是如实了之，外不净相，是名为寻思，外诸所有不净之相，这就是。种种的自相，这为什么叫自相？因为它还都是在相上的个别差别性去作意，对不对？底下的共相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看，把共相的文今天可以念完。云何寻思不净共相？就是所谓若内身乃至于外啊，有一些看起来表面上的净色相啊，外净色相不是说外色或者内色是清净的，不是说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清净的。因为为什么还没有变坏嘛，对不对？这是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若在外身不净色相已有变坏，如果这些外身相开始慢慢变成不清净的时候呢，犹在内身不净色相一样，你就看了。如果你看到别人，你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衣服尤其穿深色的衣服，你看到有头皮，对不对？哎呀，看到头皮，就不要急着帮别人拍头皮，你就看看。我有没有掉头皮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在外身相看到不清净相的变坏相的时候呢，你应该马上警觉啊，回来哪里？回到自己的内身去观察，我也是不净色相，懂吗？这句话 的文是这个意思。那到这里呢，这里有个顿点，所以你就会发现外生跟内生其实是两个法性，一个是平等法性，第二个是相似法性。平等法性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贫富男女种姓或者是年纪，对不对，再怎么样有差别，这件事情是平等的，对不对？当变化了以后，那个相也是相似的。平等是约机会说的，相似是约那个相说的，对不对？我变化了以后就是那副德性，就是那个德性啊。所以以他三之师，以公错，或者以自己的角色来看，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也不需要因为我比较笨，所以看到那个聪明的人就觉得我很自卑，对不对？我今天纵使只能受持一时俱寂，你能够了而就能够悟入涅槃，那也是庄严的。那如果你今天能够体会这个件事情，再有机会多学一点，那就是你自己的福报，是不是？所以你就自己在知道心中怎么检责，能怎么样发起圣洁而自了之，对不对？我净色相有如是，翻过来同彼法性，跟那个外身所现起的法性一样平等的，一样相似的。所以由此知道法性也没有什么艰深呢，法性就是未来的发展，对不对？你看到所有一切的法相，未来的发展就是那条路，你看到它的方向就知道它的法性。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空的法性？空的法性就是不决定，对不对？不是决定保持这个样子的。什么东西都是什么？这条路生生灭灭，乃至于发现根本没有灭，一直不断的生生而起，对不对？然后呢，又生生而起，发现于中啊不生烦恼，能够确认不生是最大庄严的事情，而确认这件事情，产生无生智的智慧，这叫做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转过来以后呢，与一切事物都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而不生法相，这个智慧就叫金刚般若蜜。所以没有那么艰深玄怪的东西啊。所以呢，若诸有情成就如是净色相者，彼净色相亦有如是同彼法性，跟别人一样的法性，比如在外不净色相一样。这些这段文就叫做寻思不净共相。所以呢，寻思不净共相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由自身想到他身，一个由他身想到自身。知道所有法相不管今天看起来再怎么清净，它变化了以后都是那条道路。什么道路？平等的，相似的。平等是就机会而言，终究是这样，对不对？相似是变化了以后像就是那个样子，也没什么好觉得好或坏，死的样子还有好跟坏嘛。所以曾经有人殡葬业者显出，你死后可以如愿，我就死后我要变成什么样子，请把我化妆成金城武的样子，有用吗？你拿个头套套起来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把我戴上皇冠我也不会变成皇帝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思维它的平等法性跟相似法性。所以今天我不过就在这平等法性跟相似法性而样相续而住而已啊，相续而住而已啊。这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我怎么样能够敦品向上而提高他的生命品质，这是有所为而为的。那有所为而为的，好，我们呢这个礼拜先看这三个啊，三个意识相这三个。那下礼拜我们可以把品实理看完，应当就可以把不净观讲完了。好，那我还是没跟各位随文讲四禅波罗蜜，但是请各位自己啊，用笔记啊自己去截取哈。那下礼拜我们会再把这段文从后面往下看啊，稍微读过一遍啊，稍微读过一遍。这是我希望讲到理啊，那个六品寻思的那个理啦，寻思理以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来看，好不好？